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在上帝的话语和诗歌的颂唱里面，让我们能够去亲近神，敬拜主，更加是透过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弟兄姊妹彼此的相顾相关，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是互相造就。首先这一刻我们同心也是低头祈祷，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求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成就祂自己的美意。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深信教会的根基就是上帝的真理，我们都深信不是用刀用枪，乃是靠神你的灵才能够方能成事，故此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亦都是在主的恩手当中，我们真的更加明白在这个世代里面，主人我们面对很多伤心难过的事情，我们怎样能够建立，我们怎样能够更加来到学习，来到去成长，更加来到荣耀你。我们求主保抱弟兄姊妹的心境，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的话语里面，正如圣经所讲，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也都是神的同在里面，面对真的一切环境好，生活上或者在多个试炼里面，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着的恩惠，让你的名是得着当得的荣耀。以上祈祷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我自己觉得是很处境性和非常之宝贵，就叫做更深认识神的主权。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面呢，当我触及主权的时候，有些位置呢我们都会有挣扎的。就好像说，当我们面对很不理想，令人失望或者很悲伤的情况里面，你或者我是不是仍然深信上帝仍然掌管一切呢？当你的孩子去派学位不理想的时候，当你工作上面对一些很恶劣的同事、很恶劣的上司，或者是很不明朗的前途，甚至很近的突如其来的身体的健康的问题，忽然间起了一些顽疾，你心里面是怎样呢？更加我们今天坐在教会，教会也都是基督的身体，但亦都是蒙恩得救罪人的群体，我们有时或多或少都会面对在人际上、侍奉上的挫败，或者里面好心经历那种好像付出了很多，但其实所得来的其实是另外一个负面。你仍然相信上帝仍然掌权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很深的来到去体会，以致我们能够真实去找住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更加无论在这个世代，在今天的生活、环境、甚或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坚持继续来到宣认上帝的荣耀的权能，是一路来到掌管住。在这里有一首的诗歌，大家以前可能都会唱过，很熟悉的，就叫做《神未曾应许》。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懊恼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冲淡，许多事务。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作功得赦，试炼得恩助，危难又赖，无限的体谅，不息的爱。歌是可以唱得到，弟兄姊妹，但我自己都体会很深信，真的面对那些处境的时候，很多的试炼、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无奈里面， 这个诗歌的副歌写得非常之好，他说试炼得因在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我相信是从神而来那种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作为榜样，以致我们能够真的口唱心和唱出神的应许，好不好啊弟兄姊妹？是真的这首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唱得出来，让神得着荣耀，感谢主。在这里我们也是体会到，其实诗人也是表达到有很多神的权能的一些经文，都是成为我们一些很大的提醒和帮助。不如我们都读一读，预备起。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全部是属神的，神充满其中。我们再读啊，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是啦，神拥有尊贵荣耀权能，他是荣耀的神，荣耀的王。哈利路亚，真的。让我们呢一息间从但以理书这方面的学习呢，去体会到里面那种具体和真实性。好想今天从三个角度跟大家去分享，好深的体会到上帝的权能。第一样东西就是神掌权，在失败中成全他的旨意。大家留意，是失败中，在失败中是成全神的旨意。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很深度的学习，体会到上帝的掌权。在这里我们都读一读，首先多谢曾开心姊妹，很长，一节一节，咁呢我哋呢喺神嘅话语里面呢互相嚟到勉励。好，我哋再次同心淨係读呢两节先，预备起。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利布格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在这个红字里面，首先大家都有一个意识先，主将并神殿中的器皿几份交付他手，主将和交付，这个很宝贵的体会先。在这里我们首先都是讲回一些小小的背景啦。但以理书的开始呢，是犹太人亡国的一个阶段的开始，就在公元605年，耶路撒冷是遭遇外邦敌人巴比伦那种侵略。当时呢犹太王是约雅敬，他是抵挡不住，于是就投降，是暂时是保存了那个国家，但是他是失去了他的主权，失去了他的财富，甚至呢有些犹太人呢是被掳去，被掳去。这里呢我们都留意一些在当时的一些文化啦。当时的古代人呢，去看宗教和那个国家的命运呢是不分开的。所以呢就是战败者那个神明呢，如果呢即是那个国家输了，打输了那场仗呢，即是说代表那个国家的神明呢是亦都是战败的，是比战胜国家那个神明呢是弱的。因为这个是当时那种的文化。甚至是征服者是能够将战败国的神明是拿去，甚至圣经记载是摆在他自己那个神明那个庙里面的，当时就是这样的意识形态。但我们知道呢，耶和华神是不允许以色列民是制造偶像的，于是呢他们就拿些什么去呢，就拿那些器皿，将在那个圣殿里的器皿呢拿了去摆在他自己那个偶像的庙那里，是宣示他的主权，行不行？这个是当时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所以在巴比伦，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呢是拿了这些器皿的。这里呢我们看到其实就好像一个的丧权辱国，是不是？自己战败了，连圣殿的器皿都拿走了。但我们看到这个字眼主张和交付，开始已经看到神的掌权，不是巴比伦他们的势力强， 是神允许，是主将犹大王雅敬和几分交付他手。在这里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如果我们看回其他的经文，其实我们看圣经多些串联其他的经文，你要更加实际去看到上帝的作为。如果在以斯拉记五章十四至十五节，他这样说，他说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掳去带到巴比伦的，塞鲁士王从巴比伦庙取出来的，交付派为省长的叫做巴撒对他说，可以将这器皿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其实最后呢，神是拿回来的，将它摆回在上帝的殿那里，行不行？这里呢，其实我首先指大家都有一个体会，在这个失败里面，其实神是掌权。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看回，就是弟兄姊妹，当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再一次问你，看不看到神仍都是掌权呢？神仍然是坐着为王去掌管这一切。如果很真实的，即是我们即是尝试代入但以理的心境。但以理其实是一个很年少有为，他是很有即是神给他这一份很多的生命力的。如果你进入，他会不会都会质疑，哎呀神啊，阿耶和华神，为什么你不保护我啊？为什么不保护我的国家呢？或者在这么多的生命那种面对的灾难里面，我今天是成为一个被掳的一班人，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人，是被战败，是被掳到去巴比伦这个国家。这个呢，也都是即是我想真的，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出一些疑问，去我们假设他可能会这样。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回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了呢？其实真的有神一早预先发出的警告。这个警告是什么呢？你先看看你帮手。神一早也都表白到是有上帝，即是一个的因着犹大民族的叛逆而带来上帝的审判，就遭外敌的攻击。这里说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这个就是但以理也都被掳去了，在巴比伦的皇宫里当太监。这个呢，我们看回在当时在这个处境过程里面呢，神是施行他的审判，以致呢是他们是真真正正是被掳了去。这个也都是很真实，但是上帝有公义，也都是恩典。其实背后的恩典是什么东西呢？背后的恩典其实就是说，神的旨意不是单单来到责备，更加是挽回一些的犯罪的者，是透过犹大国的亡国去正念他们的生命，使到他们能够悔改去回转。那么这里如果我们看回譬如之前蒋公也有提创世纪里面这个民族，譬如创世纪22章18节，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我的话。咁咧，並且咧，係我哋睇翻以賽亞書43章呢度提到，耶和華說：你們是我嘅乜嘢啊？見證，我所揀選嘅仆人啊，既係這樣，就點樣咧？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華。在我以前沒有真神，在我以後也沒有，唯有我是耶和華，除我以外沒有救主。嗱，呢個咧係上帝藉著以色列民去祝福其他的国家，使到他得福，那个前设就是他们听从耶和华的诫命，信服耶和华的诫命。这个呢，认知他是真神， 得唔得啊？嗱，呢个咧系一个好紧要，其实系一个蒙福嘅群体。不过佢就犯咗呢个悖逆，以致带嚟呢一个嘅被掳嘅审判啊。咁咧，大家都知道，其实有时我哋面对一啲处境，系有我哋本身嘅责任，我哋负得唔啱嘅地方，以致有上帝俾我哋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吓。求神咧都系嚟到去帮助我哋吓。嗱，呢度咧，我哋点样有咩证据咧？证明咧，除咗头先嗰度嗰啲字眼，神章啊、神交之外咧，好紧要。神仍掌权嘅证据系啲乜嘢嘢咧？嗱，呢度咧，我哋要睇翻当时巴比伦征服咗犹大喺公元605年，喺但以理书，我哋睇翻喺结尾第21章讲到。到古列元年，但以利还在，即是说到另外一个的这个国家，另外一个国度兴起的时候，但以利这个人仍然，即仍然在这里，仍然在哪里，仍然在那个皇宫里面，仍然 在很近那些的王朝里面，是担任重要的角色。这个呢也是表达到在公元539年，就巴比伦是被波斯古列王是征服，又叫做塞鲁士王征服了。巴比伦的统治国度就烟消熄灭了。我们看到在神的主权里面，但以利仍然站在一个政治的高位里面担任他的角色。所以说到古列元年，但以利还在，行不行？这个也是真的很真实，我们看到上帝仍然掌权。在失败里面，好像那些器皿拿了去了，国权没了，很羞辱了，但神仍然建立但以理，仍然有上帝一个在前面的新的生命力即将要开始。重要就是这班子民因为犯了悖逆的罪，以致遭受神的审判。在这里我们看回，我哋试下谂下，其实喺失败里边，佢系成就咗神嘅例，神嘅旨意嘅例子有啲咩嘢咧？嗱，我相信就系主耶稣基督被钉十架啊，同埋尸体反被杀啊，呢个咧亦都系真系清楚不过嘅事情。他诚然担当我哋嘅忧患，背负我哋嘅痛苦。我哋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哋嘅过犯受害啊！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上帝命定他的独生子成就十架的救恩，在黑暗的角度、撒旦的角度以为他痛苦忧伤死亡，但其实他是带来救赎，行不行？腓立比书也很清楚，在那里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成为人的样式，他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福万灵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下地底下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不容否定。更加尸体反被杀，亦都是看到当时即是众门徒咧四散，但最后咧嗰个福音咧系更加嚟到传递咗出嚟啊！嗱，喺呢个过程里边，弟兄姊妹，我哋一个应用系咩咧？我哋嘅应用系啲咩嘢咧？求神帮助我哋，就系话当我哋面对失败嘅时候，唔系净系去揾点样脱离失败，而是找回在失败里面去遵行回神的心意。我再表达一次，在失败里面不是寻求离开那个失败，是寻求遵行回在那件事上神的心意如何，行不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过程里面，我们体会无论是婚姻关系的失败，无论教会侍奉的失败， 无论人际关系的失败，无论感情生活的失败，无论甚至教会停滞不前的失败，我们不是找脱离这些失败，我们找其实神啊，其实神你的心意是怎样呢？所以这个就是求复兴祈祷会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啊，很重要的核心。我们就是站在教会的破口，为到我们的不足，令到神难过的地方，亏欠了神的名的地方，我们认罪，我们求神宽恕之余，求神就是帮助我们在那里去体验到神的心意是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呢，我曾经都有一个例子，都好像以前都提过，不过也都是在心里表达。我个人的经历的失败，第一个很大的挫败呢，就是被神选召作传道人的时候去寻求神学院。咁嗰陣時候咧就揾咗一間嘅神學院啦，但係結果咧就係點樣咧？收到封信咧係 reject 咗嘅嚇。咁嗰陣時咧，我同師母都好難過啊！神啊，點解啊？你咪呼召我咧？咁我擺低工作嚇、啊、去進入神學院去裝備嘅，咁點解會係咁咧嚇？喺嗰陣時候，我真係面對失敗嘅，即係嗰種嘅即係挫折嘅嚇。啊咁咧，其後咧，我哋感謝神啦嚇，再到即係從話長短説啦，再重新去申請另一間神學院。咁結果咧，就今日回頭一看，第二間神學院，即係好似師母所體會，係正正加結你自己嗰種嘅需要。嗱，中書咧就係有三方面嘅：神學訓練、靈命塑造同埋宣教。啊，咁特別靈命塑造。即是对我来讲是一个确立一个仆人的生命去服侍，宣教亦都是康复了我很多的领域，特别那些的实践，而神学训练是基本的要求。就在失败里面看回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说他的拣选是不会后悔咯，他的呼召是不会后悔咯，是吗？神不会撇低你，是另外一个更加好像为他的仆人度身订造。其实还有很多例子的，就算譬如以前失恋，即是我真的失恋过的，到最后现在就即找到师母，你说师母正不正，真的是我贴身的人生的一个圣经所讲的 helper。 弟兄姊妹，当你失败的时候，我们记紧找回在一个失败事情，神的心意是什么？你要进入在那里才得的。就算你面对失败里面那些滋味，其实神给我们这个应该的，行不行？求主帮助我们。好，第二方面就是神掌管在压力里面塑造他的儿女，塑造他的儿女。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回神这一份很重要给我们生命里面的体会。我们只集中在第三至到第七节，因为经文太多，我们选出一些重要的先。就当时呢，我们看到呢，王吩咐太监长啦，就在以色列人里面呢找一些哇很有素材的人出来，咁呢是圣经所讲啦，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学问，哇，知识全备。他呢我来做什么呢？侍立在王面前，并且教他们是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并且是可以享用王自己那些膳食和所饮的酒。在这方面就满了三年，就使到他们能够在王面前侍立了。当时有这四位，就是但以利、哈拿利亚、米沙利同埋亚撒利亚，咁咧甚至咧系同佢哋改埋名添，咁咧将但以利改为伯提沙撒，咁将哈拿利亚改为撒德拉，亦都系米沙利叫做米撒，咁咧亚撒利亚叫做亚伯尼哥，名都改埋。嗱，你有呢个咁嘅体会先。咁里边咧，我哋睇下神点样塑造。怎样去塑造，在压力里面去看到神的心意，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和很宝贵的。 就是说神仍然掌权，纵然在这个压力里面，他的儿女是经历难处和挑战，其实个重心就是去塑造神儿女那种的灵性，那种灵性。巴比伦王呢，哇，非常之有策略啊，他用三年的时间呢来到培训他自己所用的工的用人。咁咧，佢哋係由巴比喺秘掳至巴比伦啦，即係年轻有为啦，吓，即係我哋今日所讲 IQ 啊、EQ 啊、AQ 啊，吓，全部都係点啊？顶尖嘅，出类诶，出类拔萃嘅，吓，好有学识，好有文化思想，吓，等等，吓。而巴比伦王咧就喺度咧系改造佢哋，好似头先讲。从他们原本的学识转为他自己的学识文化思想和生活习惯去改造他们，甚至是能够享用王的餐饮，王的餐饮是佳肴美酒，三年享用，是不是令人很羡慕。在这个巴比伦的王宫廷的生活里面，使到他渐渐产生一种好感，对王的好感或者对王的效忠，甚至咧，连佢哋嘅名咧都改为，大家冇睇轻嗰个名字。名系代表一个人，即系特别以色列民族里边。原来巴比伦嗰个国，嗰个外邦嘅国，亦都系。我哋睇翻呢个表，你就知嘅。但以利亚、阿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被改名，系使到佢忘记咗自己国家同埋信仰。嗱，呢个非常之。犀利啊！呢、这个手段就系点咧？大家睇翻，但以理原本即系佢嗰个希伯来文嘅意思就系神是我审判者，但喺巴比伦改个名字就白提沙撒，即系话愿假神保护佢嘅性命，或者女神请保护王。而阿拿尼亚希伯来嘅意思就系耶和华有恩典，而改为。巴比伦的名字叫做沙德拉，即是我十分敬畏假神。而米沙利希伯来的意思谁可如神，而改为希伯来的名字米撒，即是说我无足轻重。最后阿撒利亚巴比伦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曾经帮助，而改为巴比伦的名字阿伯尼哥，那闪亮之神的仆人。弟兄姊妹，很重要，效忠的对象不同了，但如果看回那个意义呢，是完全是一个偶像，是沾染偶像，在偶像的权势之下的名字。不要看轻，改了名字，日叫夜叫都是一个名字，是很快被同化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真的很深切去体会，求神都是去帮助，但我们很感谢神，我哋好感謝神。但以利咧，佢係有一個咁嘅立志。但以利卻立志不以王嘅膳和王所飲嘅酒沾污自己，所以求太監長容他不沾污自己。嗱，兩次提到不玷污自己，不玷污自己，得唔得？嗱，呢個咧亦都俾我哋睇到喺整個過程裏邊咧。其实玷污是指是违背宗教的礼仪和道德的法律，行不行？这个也 是看到当时但以利对这件事他有很大的警觉性，但以利是看重对神的什么忠诚，对神的忠诚。这个也 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体会，为什么但以利在这方面是能够处战不惊，他能够跟神的关系建立很紧扣，纵然被同化，被巴比伦化，他仍然站稳在自己的信仰的立场里面去见证神。所以圣经学期有提到，他是蒙恩惠受怜恤，是蒙这个委办，是撤去派他们要食王的膳和饮的酒，他们可以食素菜这样东西。在这里我们求主都帮助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求神真的在整个过程里面 是体会到在压力里面神是塑造着我们的灵性，我们是否对神的忠诚，行不行？在我来说呢，譬如我以前在成长里面参加基督少年军，他们每一年呢都有一个立原礼，是确立基督少年军即成立的原因，在少年人之间扩展基督的国度，然后呢那个生命是怎样成长，年复一年呢都有一个立愿。弟兄姊妹，恩义堂有没有立愿啊？你有没有想起我们每一年有立愿，就是堂庆立志咯，是不是？不要看少。或者刚才赵明执事带领我们读那个的使徒信经，就是我们信仰里面坚持那种的信念来的。我们每一个月将它读一次，不是是真的将它食入心里面，成为我们对神的信念和忠诚的态度。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方面去生命的体会和学习。在生活应用上，就是神掌权，不是他的儿女没有困难和障碍，那是磨练我们的心智，是更加怎样去坚定，更加是坚定。就好像在这两年的疫情里面，即有时我们都即感受到那种压力，是不是很忧虑，要检测啊，要隔离啊，我的侄仔有一次去分享，说有一次呢，他不知打了个黑黐，坐在旁边人即刻弹开，或者个口罩呢垂低一点，啲人呢就即刻弹开，可能你同我都会喂会不会传染啊，是不是？在教会点呢，冇晒聚会啦。在市上呢，之前就抢厕纸，后来又抢口罩，后来在超市就抢粮仓的东西。哇，其实塑造着我们什么啊？塑造着我和你的什么呢？在这些压力里面塑造着什么呢？数算主恩，珍惜啊，让我们更加谦卑，更加知道是依靠神，不是藉着一些外在的聚会活动以为我是基督徒，是从生命里面同个神关系建立我是基督徒。在当时大家有没有在听录音里面的家中崇拜呢？那这个是挑战来的，即是讲真的，是不是真的呢？或者有时我们网上很容易按下按下按了很多其他教会的讲道敬拜，那个挺好听的，那个挺好看的，不是，是忠诚以心灵诚实去敬拜，行不行？这个就是我们在生命里面的谦卑，去塑造着我们神这一方面给我们的学习和恩惠。好，那我们再看回在第三方面，就是在考验里面赐起仆人的智慧，这个呢也是非常之宝贵的一个的地方。当时呢，这四个少年人呢，在神即是各样的文学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智慧啦，这个圣经都有提到的啦，这次呢得到王的赏识呢，是将他带到王的面前了。在经文里面呢也有提到啦，他很多人里面，很多个少年人里面呢，没有人及这四位，但以利亚、亚哈尼亚、米沙利亚和亚撒利亚，于是呢他们即是这么精英，是吧？于是呢就留在王面前的示立，王拷问他们一切呢，就看到他们的什么呀？智慧聪明，即是比他们那些外邦国那些术士法术呢胜过多少倍呀？10倍，并且第二节刚才我们所说的，在古列王元年，但以利还在，这个呢也是一个很紧要的地方，我们看到上帝的掌权，就是神给但以利和三位在各种文字和学问上聪明的知识。这里呢也是 即是體會的。其實我們那個學習的能力智慧是上帝所賜予，當然我們需要人亦都有自己的努力。在這裡呢，這個賜予其實我們亦都看回呢，剛才無論第二節的交付，第十七節的賜給，和第九節的使，都是同一個字眼，是表達耶和華是主權的主，能夠勝過外邦這些的術士，這些的偶像，行不行？那個原因就是這一樣東西。不是說但以理你很厲害，你懂得很多的觀瞻啊等等，解夢啊，其實的背後是榮耀神，是勝過那些術士。這個聖經呢是很清楚的來到去講解，來到去給我們辨明。所以呢，神更賜但以理各樣的異象和夢兆，使到他能夠在外邦君王前為耶和華作見證，明白哪一位是獨一的真神。弟兄姊妹，你明白嗎？當我們求智慧的時候，目的不是我很威威，我很厲害，神啊，你藉著這個智慧我去服侍人，讓你得榮耀，藉著這個學問你裝備我去祝福建立了很多人，為著神你得榮耀，我相信神會賜給我們，不是為我的前途，為我薪酬，為我能夠養兒育女。求神幫助我們在這個生命的體會裡面，一起裡面去學習。到最後我想大家看回一個很精彩的片段，很精彩，就是第十九節，就是王重申，是啊，王與他們談論，見少年人中沒有一人能比，這個是希伯來文那個字來的，但以利、阿哈利亞、米沙利、阿撒利亞，所以留在他們王面前。偶像的名字沒有了，他雖然跟他改名，到最後他們都認定他們希伯來文的名字，行不行？是一個忠誠跟隨神的仆人的名字，認定耶和華神的主權的名字。求主幫助我。所以在整個結語裡面，我們看到在過程裡面，從秘掳去外邦，在当但以理他初初来到巴比伦的时候，是一个很青年有为的人，但是却是被掳去外邦，好像人生一切的美梦都幻灭了。但其实正正是在七十年后，他们能够同胞归回回祖国，都是神自己的奇妙的掌管，是复兴的应许，是真的实现了。在很多的惊涛骇浪里面，他们屹立不倒，是靠着上帝的掌权来到去荣耀神。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看到神的掌权？你愿不愿意将你的主权交给神？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的信服。所以看到说，神掌权在失败里面成就神的旨意，神掌权在压力里面塑造他的儿女，神掌权在考验里面赐仆人的智慧。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之重要，在但以理书第一章一至二十一节里面很紧要。所以面对完全掌权者的神，看到他的作为的奇妙，充满恩典和爱，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我愿不愿意将主权交返俾神？我哋一齐起立，我哋唱一首诗歌，去回应上帝奇妙嘅掌权。我哋称神为伟大主宰嘅王，我哋敬仰嘅神，屈膝佢面前颂赞佢。
神，你极伟大。 神你既伟大，万有都归你，主宰一切，你是山里前，让我颂赞你。
请大家咧听我读一句嘅经文啊。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坐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嘅冠冕放在宝座嘅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弟兄姊妹，二十四位长老，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他正如诗歌说，屈膝在你面前，让我去颂赞你，是俯伏在坐在宝座上圣的羔羊面前，将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是代表将他的主权交出。弟兄姊妹，我们再唱多两次的时候，让我心里面告诉神听，神啊，既然你是这个满有掌管万有的神，我回应你，我将我主权交给你，就通过刚才那三方面的学习，好不好？我们预备我们心，我们唱，将主权交出来，俾翻神去掌管啊！我哋谦卑喺面前，屈膝俯伏，预备起。
神你极伟大，万有都归你，主宰一切，你是王，尊贵主，我敬仰，屈膝你前，让我。赞你，
神你极伟大，
神你极伟大，万有都归你，主宰一切，你是王，尊贵主，我敬仰，屈膝你前，让我颂赞你。
Amen。 我们同心祈祷。拥有权能圣洁的羔羊，我们都是不配的儿女，但你就在我们生命所面对一切的道路上，赐给我们失败，赐给我们压力，赐给我们考验，使到我们更加被你来到去磨练，怎样去学习成就你的旨意，被你塑造，亦都在过程里面，在适当的时间给我们智慧，而这个智慧既重要的目的，亦都是要荣耀你。感谢主啊，神你的作为是奇哉妙哉，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你，祈祷感恩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大家请坐。